这会儿太阳就会把手好好晒干的。他想，他不会再抽筋了，除非夜里太冷。不知道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，正循着航线飞向迈阿密。他看着他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飞鱼。
有这么多的飞鱼，这里该有奇秋啊，
他说，倒身向后靠在吊索上，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。但是不行，吊索照样紧绷着，上面抖动的水珠都快蹦断了。船缓缓的前行，他紧盯着飞机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坐在飞机里一定感觉很怪，他想，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望海是什么样子，要不是飞得太高，他们一定能看清楚这条鱼的。我希望在200英寸的高度飞得极慢极慢，从空中看鱼。在捕海龟的船上，我待在桅顶横横上，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。从那里朝下望，奇秋的颜色更绿，你能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。你可以看见它们整整一群在游水。怎么搞的？凡是在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，都有紫色的背脊，一般还有紫色条纹或斑点。奇秋在水里当然看上去是绿色的，因为它们实在是金黄色的。但是当它们饿得慌想吃东西的时候，身子两侧就会出现紫色条纹，就像大马林鱼那样。是因为愤怒，还是游得太快，才使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？就在断黑之前，老人和船经过好大一片马尾藻，它在风浪很小的海面上动荡着，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。这时他那根细的吊丝给一条奇秋咬住了，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它跳出水面的当，在最后一线阳光中呈真金色。他在空中弯起身子疯狂地扑打着，他惊慌地一次次跃出水面，像在做杂技表演。他便慢慢地挪动身子回到船梢蹲下，用右手和右臂攥住那根粗吊索，用左手把奇秋往回拉。每收回一段吊索，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。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灿烂的鱼给拉到了船梢边，绝望的左右乱窜乱跳时，老人探出身去把它拎到船梢上。他的嘴被吊钩挂住了，抽搐的动着，急促的连连咬着吊钩，还用他那长而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，直到他用木棍打了他一下金光闪亮的脑袋，他才抖了一下不动了。老人把吊钩从鱼嘴里拔出来，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做饵，把它甩进海里，然后他挪动身子慢慢地回到船头。他洗了左手，在裤腿上擦干，跟着他把那根粗吊索从右手挪到左手，在海里洗着右手，同时望着太阳沉到海里，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吊索。
那鱼还是老样子，一点儿也没变，
他说。但是他注视着海水如何拍打在他手上，发觉船走的显然慢些了。
我来把这两只桨交叉绑在船梢，这样在夜里能使那鱼慢下来。他说，他能熬夜，我也能。
最好稍等一会儿，才把这气球开膛破肚，这样可以让鲜血留在鱼肉里。他想，我可以等一会儿再干。眼下且把桨扎起来，在水里拖着增加阻力，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的好。在日落时分别去过分惊动它，对所有的鱼来说，太阳落下去的时分都是难熬的。
他把手举起来晾干了，然后攥住吊索，尽量放松身子，听任自己被拖向前去。身子贴在木船舷上，这样船承担的压力和他自己承担的一样大，也许更大些。
我渐渐学会该怎么做了，他想。反正，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。再说，别忘了，他摇饵以来还没吃过东西呢，而且他身子庞大，需要很多的食物。我已经把这整条金枪鱼吃了，明天我将吃那条奇丘，他管它叫黄金鱼。也许我该在把它开膛清肠时吃上一点儿，它比那条金枪鱼要难吃些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干什么都不容易。
你觉得怎么样，鱼啊？
他开口问。
我觉得很好过，我左手已经好转了，我有可供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。
拖着这船吧，鱼啊。
他并不真正觉得好过，因为吊索勒在背上，疼痛的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，进入了一种使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。不过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到过，他想。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儿，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，我的两腿都很管用。再说眼下在补给营养方面我也比他占优势。
这时天黑了，因为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马上就黑下来。他背靠着船头上给磨损的木船舷，尽量休息个够。第一批星星露面了，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申宿七的，但是看到了它就知道其他星星不久都要露面，他又有这些遥远的朋友来作伴了。
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，
他说出声来。
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，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。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去弄死那些猩猩。
想想看，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月亮，那该多糟。
他想，
月亮会逃走的。不过想想看，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太阳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总算生来还是幸运的，他想。
于是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，但是要杀死他的决心绝对没有因为替他伤心而减弱。
他能供多少人吃啊？ 他想。可是他们配吃它吗？不配，当然不配。凭他的举止风度和他的高度尊严来看，谁也不配吃它。我弄不懂这些事儿，他想。可是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或月亮或星星，这倒是好事。在海上过日子，弄死我们真正的兄弟已经够我们受的了。现在，他想，我该考虑考虑那在水里拖着的障碍物了。这玩意儿有它的危险，也有它的好处。如果与使劲的拉，增加阻力的那两把桨在原处并不松动，船不像从前那样轻的话，我可能会被鱼拖走好长的吊索，并且会让它跑了。保持船身轻会延长我们双方的痛苦，但这是我的安全所在，因为这鱼能游得很快，这本领至今尚未使出来。不管出什么事儿，我必须把这鳍鳅开膛剖肚，免得坏掉，并且吃一点儿，长长力气。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点儿，等我感到鱼稳定了下来，才回到船梢去干这事儿，并决定对策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可以看他怎样行动，是否有什么变化。把那两把桨放在那儿是个好计策，不过已经到了该安全行驶的时候了。这鱼依旧很厉害，我见过那钓钩挂在它的嘴角，它把嘴闭得紧紧的。钓钩的折磨算不上什么，饥饿的折磨加上还得对付他这不了解的对手，才是天大的麻烦呐。休息吧，老家伙，让他去干他的事儿，等轮到该你干的时候再说。他自以为已经休息了两个钟点，月亮要等到很晚才爬上来，他没法判断时间。实在他并没有好好休息，只能说是多少歇了一会儿。他肩上依旧承受着鱼的拉力，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上，把对抗鱼的拉力的任务越来越让小帆船本身来承担了。要是能把吊索拴住，那事情会变得多简单呐，他想。可是只消鱼稍微歪一歪，就能把吊索崩断，我必须用自己的身子来缓冲着吊索的拉力，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吊索。不过你还没睡觉呢，老头，他说出声来。已经熬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，现在又是一个白天，可你一直没睡觉。你必须想个办法，趁鱼安静稳定的时候睡上一会儿。如果你不睡觉，你会搞得脑筋糊涂起来。 我脑筋够清醒的，他想。太清醒了，我跟星星一样清醒，他们是我的兄弟。不过我还是必须睡觉，他们睡觉，月亮和太阳都睡觉，连海洋有时候也睡觉，那是在某些没有激浪平静无波的日子里。可别忘了睡觉，他想。强迫你自己睡觉，想出些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安排那些吊索，现在回到船梢去处理那条鳍鳅吧。 如果你一定要睡觉的话，把桨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了。
我不睡觉也能行，他对自己说，不过这太危险了。
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上，小心避免猛地惊动那条鱼。他也许正是半睡半醒的，他想，可是我不想让他休息，必须要他拖曳着一直到死去。
回到了船梢，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吊索，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。星星这时很明亮，他清楚地看见那条奇丘，就把刀刃扎进他的头部，把他从船梢下拉出来。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，从肛门朝上倏地一刀直抛到他下颌的尖端，然后他放下刀子，用右手掏出内脏掏个干净，把鳃也干脆拉下。他觉得鱼尾在他手里重颠颠滑溜溜的，就把它剖开，里面有两条小飞鱼，它们还很新鲜坚实。他把它们并排放下，把内脏和鱼鳃从船梢扔进水中。它们沉下去时，在水中拖出一道灵光。奇丘是冰冷的，这时在星光里显得像麻风病人般灰白。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，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，然后他把鱼翻转过来，剥掉另一边的皮，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。他把鱼骨悄悄地丢到舷外，注意看它会不会在水里打转，但是只看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灵光。跟着他转过身来，把两条飞鱼夹在那两片鱼肉中间，把刀子插进刀鞘，慢慢挪动身子回到船头。他被吊索上的分量拉得弯了腰，右手拿着鱼肉。回到船头后，他把两片鱼肉摊在船板上，旁边搁着飞鱼，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吊索换一个地方，又用左手攥住了吊索，手搁在船舷上。接着他从船舷探出身去，把飞鱼在水里洗一洗，留意着水冲击在他手上有多快。他的手因为剥了鱼皮而发出灵光，他仔细查看水流怎样冲击他的手。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，当他把手的侧面在小帆船船板上擦着的时候，星星点点的鳞翅漂浮开去，慢慢朝船梢飘去。他越来越累了，要不就是在休息，老人说，现在我来把这奇丘全吃了，休息一下，睡一会儿吧。在星光下，在越来越冷的夜色里，他把一盆奇丘肉吃了一半，还吃了一条已经挖去内脏切掉脑袋的飞鱼。奇丘煮熟了吃，味道才鲜美啊，他说，生吃可难吃死了，以后不带盐或酸橙，我绝对不再登船了。如果我有头脑，我会整天不断把海水泼在船头上，等它干了就会有盐了，他想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 我是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钓到这条气球的，但毕竟是准备工作做得不足。然而我把它全细细咀嚼后吃下去了，没有恶心作呕。
东方天空中布满了云，他认识的星星一颗颗的不见了。他眼下仿佛正驶进一个云彩的大峡谷，风已经停了。
三四天内会有坏天气，他说，但是今晚和明天还不要紧，现在来安排一下，老家伙，睡他一会儿，趁着鱼正安静而稳定的时候。
他把吊索紧握在右手里，然后拿大腿抵住了右手，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船头的木板上。跟着他把勒在肩上的吊索一下一点，用左手撑住了吊索。
只要吊索给撑紧着，我的右手就能握住它。
他想，如果我睡着时它松了，朝外溜去，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。这对右手是很吃重的，但是他是吃惯了苦的，哪怕我能睡上20分钟或者半个钟点也是好的。
他把整个身子朝前夹住吊索，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右手上，于是他入睡了。